好，我们上一次讲完了主对七间教会的七封书信，但在七封书信当中有责备也有鼓励，对吧？但无论怎么说呢，七封书信的讲述都带有强烈的教牧现场的应用，对吧？责备的非常具体，安慰的也非常具体，就是针对针砭时弊，针对他们独特的软弱，因为他们好像七间教会的问题都不一样，对吧？独特的问题开出独特的药方。所以呢，如果七间教会的七封书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现场感、即时感。什么叫即时感？就是此时此刻的需要，现场感，对吧？然后呢，到进入第四章之后呢，你会发现约翰笔锋一转，他不再说现在的事情了，他开始说什么？他开始说将要发生的事，对吧？将要发生的事。第四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此后。什么叫此后？此后其实不一定是一个时间观念，也可能是一个逻辑的顺序，对吧？就他看见图画的先后顺序哈，不是说真实历史上是先发生后发生，他看见这个意象的先后顺序。我刚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意思是他看见的图画是来自于天上的，对吧？哎，七封书信是不是来自于地上教会的征战软弱各种糟糕的事，对不对？然后他向天观看，天开了，他开始看见的是天上的景象，对吧？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这个意象发生在天上，这个意象讲述的内容是以后必成的事，跟二三章正好形成一个对比，对吧？这个意象让我们看见的是未来。所以呢，四章的一节呢其实是包含了一个系列的意象哈，这个系列的意象呢包括四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七印，七印是从几章到几章？从第六章到第这个八章的开始，或者七章的结尾，八章的开始。然后七号，七号是从第八章到第当然九章的结尾呢是前六号，对吧？然后最后到十一章的结尾，就七号完全发生。然后是七段历史，象征性的历史就是十二章、十三章和十四章啊，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七晚，对不对？七晚就是从十六章开始哈。十六章到第就十六章结束，就七晚。所以呢，这四个系列的意象，其实全部都是指的将来必成的事，对吧？请注意这一系列的意象，我们不能按时间顺序来解读。虽然把这些系列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性的说法都是此后。你发现没有，都是此后这个用词哈，但是此后指的是他看见意象的先后顺序，而不是意象在实际事件当中显明发生的先后顺序。这一个应该能理解，对吧？看见意象的先后顺序跟实际发生的先后顺序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解读这些意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的场景是被不断的重复提到的，你发现没有？这四个系列的意象哈，基本上是可以互相解释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互相解释。作者使用了重述的手法去描述这段救恩历史。什么叫重述呢？其实呢，七印、七号、七晚，你会发现他描述的都非常的像， 当然七段历史是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描述了，意思是后面的一段总是重新讲述重复了前面的一段，就是它总是这样的。虽然在重新讲述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略有差异哈，这个略有差异只是他们在细节上侧重点上或者视角上略有差异，但是在主题上框架上其实是一样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框架。我随意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七印、七号、七碗都有这个模式，就是四加三的模式。什么叫四加三的模式呢？就是前四印、前四号、前四碗是作为一组的，对不对？然后呢全部讲的都是局部性的审判，局部性的征战，然后三印、三号、三碗呢是另外一组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宇宙性的完全性的审判和征战。哎，这个就很明显它模式是一样的，对吧？或者它的框架是一样的。我只是随意举一个例子，我们进入具体的时候会再具体说哈。所以呢，这就导致每个系列的意象都是在描述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整个的时间段，每个意象都是在降临。当然我们无需犟嘴哈，我们说啊，七段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从这个起初就开始讲起了吗？撒旦起初的作为，或者说逼迫这个逼迫妇人所生的男孩等等哈。是的，因为你必须这样理解哈，旧约对基督将要到来的那个预言、指向和预表，其实也常常是把它划分到这一个救恩历史的这个阶段当中来的，啊，就是你就看你用不同的视角来去看它，对吧？啊，所以呢，约翰是从不同的视角，每个意象都非常有力的把这个传讲出来。好，比如举个例子，约翰在三个不同的意象当中都讲到了末日审判的场景，又是他的一样之处，对吧？比如说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的12到17节，就是七印的这个意象，七印的这个部分，最终他描述说太阳变黑，月亮变成血红，天上的众星坠落，地上的每个人都要躲藏起来逃避上帝宇宙性的审判，对吧？哎，这个景象我们很熟悉，对吧？那在启示录11章15节七号的部分的时候呢，他换了个说法，虽然换了个说法，你一定知道他其实描述的是同样的主题。那七印当中6章12到17节描述的是什么？上帝将来的完全的审判，公义大能的威严的审判，对吧？但到七号的那个部分描述说，有大声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必须发现这两部分看起来字儿没有一个是一样的，但是主题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前一个是用审判来彰显上帝掌管整个宇宙，后一个是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是完全的君王，对吧？然后在启示录15章第1节七碗的那个部分呢，最终说七碗都倒尽了，上帝的大怒就发尽了，对不对？发尽了。哎，其实跟前面的6章的11章的基本上同样一个意思，对吧？就是最终的审判，最终的结局，最终的审判，最终的结局，最终上帝作王掌权的一个景象描述，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不仅仅需要找到相似的词汇和模式，你还得找到，就是它用字可能一点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主题是一样的，啊，它是互相印证的。很明显，七印、七号、七碗是互相印证的， 啊，如果在这一个部分七印的部分有一些非常难解的经文，你去到七晚去到七号当中去帮助你解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经的路径啊，就是说它互相印证啊，这一点帮助我们哈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呢不那么的艰难。说实话哈，启示录的解经呢在细节上，如果你问我，我也只能诚实的说不知道。在很多的对场景的意象的那个的细节上的解释，每个人确实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重点不在于那个，重点在于什么呢？在大的框架上、大的主题上和它大的结构上，几乎正统的神学家们的解释几乎都是差不多的啊。好，所以呢我刚才举的这三处经文，七印、七号、七晚，每一处都描述了基督再来和上帝在地上最后的审判与这个相关的事件。但是你又发现了，七印、七号、七晚他们的角度和细节又有不同，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把握住主题相同、框架相同、细节和具体描述角度又有不同啊。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对将来必成的事呢分成四个大段，对吧？七印的意象、七号的意象、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的意象以及七晚的意象。哎，都是七，对不对？所以敏锐起来，这个其实这是作者故意这样来安排的哈。好，那我们就来先看第四章。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读一读经文哈。我来读吧。第四章，我来读经文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四周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到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啊，感谢主。那这就是第四章的经文。首先我还没读第五章的经文，但是呢我需要简要的说哈，其实呢在第一章当中，约翰转身看到了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对不对？那一位荣耀的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对吧？那第一章描述的是约翰转身看到，这是一个水平视线，对不对？啊，就表明主耶稣与他自己的教会同在，在灯台中间行走。但是呢，现在约翰是什么？是向上观看，对吧？他就看见了什么？主耶稣基督，天上的宝座，对吧？好，我们来对比哈。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主耶稣主要是在灯台中间行走的，对吧？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就是每一句话，第二章到第三章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开头都是主耶稣亲自对他自己教会说话，对不对？啊，然后到第四章和第五章当中呢，约翰就看到说，主耶稣不是在灯台中间了，主耶稣现在是在什么？是在宝座当中，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意识到，二章到三章是神的临在，四章到五章是神的超越。我主耶稣基督的临在和主耶稣基督的超越，用这四章经文给我们呈现出来。啊，哦，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看见的一个对比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他描述临在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教会的什么问题，安慰教会的状况，对吧？临在嘛，他就关心此时此刻的问题。超越呢，超越主要讲的是他的荣耀、圣洁、权柄、能力、威严、大能，对不对？值得颂赞和敬拜。哎，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我多说一点应用哈。其实在教会当中呢，我们需要把这两个特性都向弟兄姊妹彰显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主日敬拜比较注重的是主的超越还是临在？对，主日的公共敬拜是侧重主的超越的，周间团契小组是侧重主的临在还是超越？
临在，
临在，对，周间的团契小组各种功能团契其实是侧重于主的临在的那个特质的，就是把主的道、把主的恩、把主的爱互相彼此激发、彼此劝勉、彼此激励、彼此相爱、彼此应用，对不对？这就是临在嘛。那超越呢，主日敬拜 你不需要去做见证的，你只需要宣读主的话语，然后解释主的话语、应用主的话语，大家是要威严恭敬的去唱诗、祷告、颂赞、奉献、感恩、聆听主道，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两点并不矛盾哈。他其实启示录的二到三章强调临在，四到五章强调超越。同样的，临在的教会或者说地上的教会、征战的教会、问题的教会当中，主耶稣用临在来去面对他，但是你知道约翰的视角不仅仅停留在二到三章。哎，如果我们这个像约翰一样看见我们服侍的教会就是这七间教会的样子，我们是比较灰心软弱，对吧？还干个啥了，对吧？没盼望嘛。但约翰的视角不仅仅是这样，对吧？约翰也从地上征战问题的教会视线转移到天上的得胜的荣耀的教会当中，对不对？请注意哦，在天上是得胜荣耀的完全无瑕疵的教会，因为二十四长老头戴金冠冕，然后服服敬拜上帝坐宝座的，对吧？因为这里描述在天上的那个教会是围绕在神宝座四周的，对吧？当然你知道哈，这表达的是将来在天上确实教会是以神的神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哈，不是说真有一个椅子、真有一个座位，然后我们天天就站在那个椅子座位面前不干事了，应该不是这个场景。但是用这个场景来表达背后的本质，就是我们将来确实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完全有荣耀的，完全敬拜神的，不再有这个自己的私心，这个不再有瑕疵的，对吧？那所以呢，因为二十四长老很明显，后面我会讲到代表教会，对吧？从地上到天上，从征战到敬拜，啊，这是二到三章和四到五章的区别。再说一点，我还没读第五章，但是呢，稍微先说一点哈。四到五章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哈，描写的是同样的场景。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会说二到三章跟四到五章可以互相解释，对不对？但是 四章和五章之间也可以互相解释，七印、七号、七碗之间又可以互相解释。哇，你都居然发现说这个原来整个启示录其实是可以已经解经做到极致的，对不对？后面的这个大巴比伦倾倒，这个大淫妇倾倒，羔羊的婚宴，圣城耶路撒冷的降临，又是一个对别的互相解释，对不对？因为大巴比伦的倾倒对应着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两座城嘛。大淫妇的这个衰亡对应的是什么？心腹的升起，冉冉升起，对不对？心腹被高举，被心腹得荣耀，对不对？啊，羔羊的婚宴跟这个大淫妇的那个淫乱之间，它是一个对比，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整个启示录之间，它其实是互相解释的哈，在对比当中或者在比较当中来互相解释，让我们可以吃得更透一点，啊，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好，四章五章怎么去对比呢？很明显，他描述的是四章五章描述的是同样的场景，或者是同一件事，但是他们的角度不同。虽然他们都在讲神的主权，但四章是透过宝座来讲神的主权，主角是神，对不对？五章是透过羔羊来讲神的主权，主角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个是可以互相解释的哈。在这两章当中，如果你仔细查阅一下的话，总共宝座这个词出现了17次，就短短的两章经文总共有多少节啊？总共都不到30节，总共才25节经文，25节经文宝座出现了17次。通常呢，在解经当中呢，这个叫观察的功夫，对不对？如果25节经文一个词出现了17次，你就知道是什么重要的事，说17遍，对吧？重复意味着作者在强调嘛，啊，因为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凸显他背后的神学。好，这是一个。第二个，虽然它是象征性的哈，象征性的意思不是说有一天真的照这个画面，这个一丝不苟的就是这个画面来真实的发生，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而是透过这个画面，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画面背后彰显的那个实质。那个实质是什么？就是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上帝都作王掌权，耶稣基督都在管理这个宇宙，耶稣在推进上帝的旨意，耶稣在揭开上帝的执行上帝的计划，对不对？哎，你说这是不是事实呢？这绝对是事实。只不过启示录呢，没有用我刚才陈述一个事的语言去陈述它，它是用画面来陈述我刚才的那些真理，对吧？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哈。画面不是说它是假的，它是事实，只不过不是字面的画面，而是这个画面彰显的背后的意义。好，这是四章五章的一个对比哈。然后我们来看哈，第四章的主旨，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的神是坐宝座的神。第四章的主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请注意哈，这个画面对于当时的初代教会来讲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对当时的初代教会来讲，谁是坐在宝座上的呢？肉眼看得见的就是凯撒坐在宝座上，并且极其凶残，在逼迫他们，残害他们，对不对？但是四到五章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有一个更伟大的事实，就是其实是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并且他的教会围绕他的宝座，我们的神一直统管万有。说实话哈，这个真理应当成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传道人内心最大的安慰。说实话，我们人生这个高山低谷都会遇见， 亲人离世、疾病、贫穷、关系破裂，走到离婚的边缘，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或者你在牧会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遇见这样的场景，对吧？无论发生在你的身上，还是发生在你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说实话，心灵鸡汤的安慰或者世俗化的安慰其实没用的。当然，或许可能心情稍微好一点，但至终你必须告诉他说，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我说实话，我在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这个真理给我很大的安慰和力量。什么意思呢？因为坐在宝座上的神掌管着我们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这一位神又是最良善、最智慧、最慈爱的。我们之所以无法接受、看不明白，只是因为我们足够愚昧，或者只是因为我们足够自私，只是因为我们足够自我中心，我们其实不太想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但至终，至终上帝是掌管着这一切的。你发现很多事情我们求上帝说，主啊，得这样干才行啊。但事实上，如果上帝让你过了十年回过头来看，有些时候是上帝这样成就的，有些时候是上帝那样成就的。有的时候我们足够愚昧，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当时最好的。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的意思是，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但无论怎么样，上帝最终成就的那一个才是最好的和最美的啊。所以这个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吧？神统管万有，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别人。有的时候说，主啊，你掌管我，那你也掌管他呀。你以为上帝只掌管你不掌管他呀？整个宇宙没有一个原子在上帝的掌控之外，对吧？就连不信，你以为不信主的人在上帝的掌控之外，不可能的呀。不信主的人也在上帝的掌控之内，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说的再大一点，暴君在不在上帝的掌控之内？也在，对不对？是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其实暴君很可怜。为什么很可怜？将来的审判是永永远远的呀，你千万别忘记了这一点。将来的审判，地狱的火是永永远远的，并且你一定要相信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在将来地狱上的火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犯罪越多，是不是将来的审判就会越严重？虽然你说反正地狱都到地狱这个地步了，都无所谓了，你这个不怕开水烫了。不是的，在地狱里那个刑罚肯定也不一样，就好像在天堂里我们得的赏赐基业会有一定的区别一样。当然你说在地狱里最好的可能也不好，是，我承认在地狱最好的也极其糟糕，无比的糟糕。但是在这个糟糕之下，放心，地狱不仅有十八层，可能180层都有。好，我用的是启示录的语言描述。你就不用误解了，对吧？我的意思是在地狱里每个人今生罪恶越大的人受的审判越重，对不对？所以暴君是需要怜悯他的。好，那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神掌管着我们的每一天。这个真理，哎，请问这个真理是不是在旧约或者在其他的65卷书当中不断强调的一个真理？哎，你发现对不对？比如说诗篇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以赛亚书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哎，包括这个但以理书，包括新约，对不对？那 你会发现呢，在其他六十五卷书一直在讲述这个真理，但是呢，唯独启示录是用图画的方式给你讲述了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它并没有超出其他六十五卷书描述的真理的样子，啊，好，所以让我们回过头来总结，神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着他旋转的，不是围绕着你我旋转的，你我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对不对？请注意，连教会都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神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对不对？教会是围绕这个中心的二十四位长老，当敬拜神的时候，连二十四位长老都要把冠冕拿下来放到宝座前，对不对？哎，天上地下还有比教会更尊贵、更圣洁、更上帝心意的吗？没有了吧？但是连教会都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唯独神和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整个教会的中心。换句话说，我们的侍奉也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我们侍奉的主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我们的世界是有中心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有这个视角，啊，不然我们没有这个视角，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像那七间教会，对不对？啊，以弗所爱心冷淡，啊，士美拿面对患难就有很多的征战。别加摩会不断的妥协，推亚推拉有淫乱败坏，撒迪沉睡不警醒，菲拉铁菲在压迫当中，老底家不冷不热，信靠自己的财富，对吧？但是整个世界是有中心的。我再多说一点哈，就第四章的这个场景的描述呢，很多其实来自于旧约圣经对帐幕和圣殿的描述。比如说灯在宝座前灯发光，你能想到什么？在圣殿和会幕当中有什么？金灯台，对不对？哎，香在圣殿当中有没有？
有，
对不对？圣徒的祈祷，对吧？有一个玻璃海，在旧约有什么？铜海，对不对？这个玻璃海比铜海更柔美，对不对？更亮，更反光，更光滑。有赞美的歌声，你想到什么？在会幕，在圣殿那里，立位人诗班，对不对？啊，所以你在至少在天上的这场敬拜当中，你能够看见说，其实呢，地上的敬拜是这个天上敬拜的一个影子。当年在会幕、在圣殿里的敬拜，其实反映的是启示录第四章这个天上的敬拜的影子，对吧？因为这个敬拜是完美的嘛。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要点，第四章当中的神学。我们看七个神学哈。第一，第四章反映的神学，第一个神学，神坐在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并且神的伟大荣耀是人无法捕捉的。为什么我们说是无法捕捉的呢？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绕，好像绿宝石。哎，这个语言描述系统，你想到旧约的哪段经文？以西结书，对不对？以西结书在第一章、第二章，就在那边，上帝他看见那个上帝的宝座的意象的时候呢，用了大量的这样的言语的画面，对不对？水苍玉、红宝石、绿宝石、玛瑙，这个水晶等等，好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太大、太丰富，约翰用人间的语言无法描述那一位无法描述的神。于是他就用了很多好像是什么意思？好像的意思是我只能用人间的一些的你能认识的一些的事物来去描述它，其实不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其实不是，因为好像是一个比喻嘛。比如说你说一个小孩子的脸圆圆的，好像一个红苹果，那你一定不要以为他的脸就是苹果， 但是他取了其中的一个特质，对不对？啊，所以呢，好像意味着神的伟大、圣洁、荣耀是人无法捕捉的，人只能用人间的语言去描述它，去类比它，或者去比喻它。但是约翰努力的让人看见神的伟大，对不对？努力的用这些语言来描述。好，这是第一个神学。第二，他说又有红围绕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哎，各位，你一读你都觉得有点不通顺。人比如说有红围绕着宝座，那就是彩虹呗，红怎么可能像绿宝石呢？对不对？你终于发现不通顺了，对不对？为什么不通顺呀？就是就人间就你就没见过这样的事物，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呢，对，词穷了啊。比如说，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碧玉是碧玉，红宝石是红宝石，红宝石和碧玉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坐着的为什么又像碧玉又像红宝石？就是他没法说了，对不对？啊，他对，但是事实上可能就是这么的荣耀。或这么的不可描述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你去读以西结书也有这个感受哈，啊，好，这里描述了彩虹，对吧？请注意哈，在圣经神学当中，一提到彩虹，你就一定要联想到挪亚之约，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会让人联想到创世纪的挪亚之约，在挪亚之约当中，彩虹表达的是上帝是啊，守约施慈爱的。是信实的，对不对？是信实的应许。所以呢，他将他的恩典赐给不配的世界。换句话说，红围绕着宝座，让我们看见的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因为红围绕着宝座，神是怜悯的，对吧？这是第二个神学。第三，接下来他描述第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哎，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和24位长老，这表达什么呢？这表达神喜悦他的教会围绕着他。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要解释24个座位和24位长老。啊，很多人我知道都问说，这24个长老是哪24个？就开始罗列了。哎，摩西得算一位吧？啊，以利亚能算不算？彼得虽然曾经不认主，因大师兄嘛，对吧？啊，约翰、雅各就开始往上安了。啊，保罗等等，越安越不对劲。为什么呢？你是放以利亚呢，还是放以利沙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反正就是从圣经当中开始找属灵伟人。就往上按啊，这个开始给他们说，他到底在不在这24个人当中啊？你总不好意思按自己，对吧？啊，圣经那些旧约新约的属灵伟人都按不下。开玩笑了哈。事实上呢，24，你在启示录当中看24的时候，你得要警觉起来，对不对？对，12+12=24。因为你知道以色列旧约有12支派，新约有12使徒，12支派代表的是旧约，12使徒代表的是新约，正好24位。换句话说，长老，请注意哈，长老是信徒的代表哈，不仅是新约咱们长老会这样说哈，其实在旧约也是这样的，摩西时代也是这样的，对吧？长老是这个一座城邦的代表人，那个支派的领袖，对不对？换句话说，24位长老其实是新旧约所有信徒的代表。换句话说，是整个教会新旧约所有的信徒都围绕在宝座周围，并且他描述说身穿白衣。身穿白衣是什么？圣洁，因为白衣就是基督的义披戴在这个你我的身上，对吧？头戴冠冕，冠冕是什么？得胜、荣耀，对不对？ 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得胜和荣耀嘛，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得胜和荣耀，对吧？换句话说呢，这24位长老很明显就是神的所有的百姓。换句话说，这24位长老包不包括你我？包括你我，对不对？啊，是的。好，这是第三个神学。第四个神学，接下来第五节说，闪电、雷轰、声音从宝座发出，这是第五节，对吧？这表明什么呢？这描述的是神的威严、大能、全能。你一定记得哈，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常常会讲到说，哦，闪电、雷轰、声音这个发出，这个场景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的，西乃山，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对不对？上帝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换句话说呢，表明是上帝是威严的、大能的、是荣耀的。这个表达的是他审判的能力，也是他超越的身份，也是他全权的威荣，是人不可触及、无法接近的那一位。你记得在西乃山上说，凡摸这山的必要被石头打死，并且摩西也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啊。所以他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这里表达了他的那个威严。第五，宝座不仅有这种威严，第五节又说，宝座前七盏灯火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哎，这个人家互相解释了，你就不用费心思了，对不对？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解释了七灵就是圣灵，这里又说七灯就是七灵，那就是你画等号就可以了。这再次让我们看见完全的灵，对不对？完全的亮光，完全的灯火，完全的光明，对吧？啊，所以这个宝座也是啊，完全的，完全光明，完全这个荣耀，的这样一个宝座。第六，接下来你看说，第六节说，宝座前好像一个啊，玻璃海，如同水晶。玻璃海，如同水晶一样清澈。这其实跟旧约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哈，但是呢它这个相似呢你需要稍微转化一下。请注意，在整个启示录当中，不仅在启示录当中哈，在旧约也是这样，在新约甚至使徒的眼中也是这样，海不是好东西。我不是说那个海水不是好东西，而是在他的文学的描述当中呢，借用海这个事物描述糟糕、混乱、悖逆、邪恶，就是用这个事物来代表糟糕、混乱、悖逆、邪恶，涌出可耻的沫子来，这个狂浪啊、狂风，这个海呢其实是邪恶的代表。并且在启示录当中，你知道兽是从其中有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对不对？啊，地与海有祸了，对不对？等等哈。好，回过头来说哈，不是指的海那个物质是邪恶的，是在文学的创作当中借用这个事物来代指邪恶、混乱、糟糕、罪恶的一个景象，对不对？这一点大家要分清哈。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啊好的，海是不是单从这个海的这个事物上来说，海是不是好的？但是在文学当中用这个事物来代表邪恶、混乱、糟糕，比如说狼狈为奸，其实狼和狈就是动物而已，狡猾的像狐狸一样，这狐狸就是一个动物而已。但是呢，在文学创作当中，我们把狐狸代表狡猾，把狼代表凶残，对不对？ 这只是文学的那个方式哈。好，所以在新天新地当中，这个物质不是坏的，在文学创作当中用这个物质代表糟糕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海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海？
玻璃海
呵呵，是不是就制服了它的咆哮、它的混乱、它的这个起伏了？那玻璃海它是平静的嘛，是光滑的，是清澈的，对不对？是被制服了的，或者是被征服了的。因为这个玻璃海，你明显的看见这里的海是平静的，是有序的，是光滑的。甚至约翰最后说，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海也不再有了。不是说将来你们没法冲浪，是说邪恶被完全的消灭，被制，邪恶、罪恶、混乱被完全的制服，就是海也不再有了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这第六个神学就是神宝座前的玻璃海，神是也是完全制服邪恶的那一位。最后，四活物，第七节告诉我们，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前后遍体都长满了眼睛，然后四活物就开始敬拜神，对不对？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代今代以后永代的全能者。所以你会发现呢，四活物围绕在宝座的周围。这个四活物有没有旧约的典故呢？基路伯、撒拉弗，对不对？那以西结书当中的基路伯描述的就太像了，对吧？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形象。六个翅膀，你就想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撒拉弗，对不对？所以呢，每个活物有六个翅膀，那就总共有24个翅膀，对不对？你见过哪个动物？你一眼打出24个翅膀，这个到处都是翅膀了。好，那四活物代指什么呢？在以西结书那里，很明显是上帝创造的天使。撒拉弗、基路伯都是天使，对吧？他们昼夜的敬拜神，当然其实也是代指上帝所创造的整个宇宙的所有的生物，对吧？好，24位长老是代表上帝所创造的百姓，四活物是其他的活物，但是最终的核心是什么？当四活物敬拜，就是将来的敬拜不仅是教会敬拜哈，整个宇宙都在敬拜神，对不对？甚至耶稣说石头都要欢呼。大山小山都要跳舞，对不对？整个宇宙其实都是要敬拜神的，所以呢，当四活物这样敬拜的时候，24位长老就怎么样，俯伏在宝座的前面，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到宝座前。所以你会发现呢，教会应当有的一个的这个责任就是俯伏，把冠冕放到宝座前。一个应用，很多时候呢，这个冠冕戴在头上就不想拿下来了，对吧？就当成自己的冠冕了。这个冠冕是神所赐的，是神的分赐给你荣耀冠冕，但是呢，这个戴在自己头上就想充当自己的冠冕。悄悄地爬到天上去，把冠冕偷下来放到自己的头上。别人敬拜是别人的，我得把冠冕戴得牢牢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天上的敬拜显明说要把自己的冠冕拿下来放到宝座前，意思是归给宝座，归荣耀给神，对不对？好，这是第三个神学主题。第四，我们再来看最终敬拜。我简单的来说，其实神统管万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神敬拜。因为从第七节开始，从第八节开始到11节，全部都是讲的敬拜的场景，对不对？第一，真正敬拜的核心是谁呀？不是24位长老，也不是四活物，是坐在宝座上的神，神才是敬拜的核心，对吧？ 啊，所以四合物颂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代今代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二十四长老伏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冠冕放到宝座前。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敬拜的焦点是三位一体的神，并且我们的敬拜是有仪式和形式的，对不对？这个是有仪式的，所以不要轻看仪式哈。啊，最重要的其实敬拜是焦点是在神的那里，因为他配得敬拜，他是完美的完全的统管万有的完全的荣耀和尊荣啊。所以很简单，敬拜跟我们喜不喜欢没关系，跟我们的偏好没关系，而是神喜不喜欢，跟我们的自我理解没关系，要保证我们的敬拜是合乎圣经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偏好，对吧？第二，真正的敬拜呢，其实是一个把完全把一切都献给神，就我们刚才说的，把冠冕摆在宝座前，说你是配得的，你是主，你是神。这冠冕代表了自己一切的荣耀，对不对？一切的资源或一切的最美的东西脱下来给神。那最终敬拜的途径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啊，为什么说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有的？因为很明显，第一节就说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必成的事指示你。这里的声音很明显是耶稣基督的声音，因为他邀请耶稣约翰上来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邀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唯有他是中保，是祭司，对吧？是我们的救赎主。好，这就是第四章的内容，神坐在宝座上啊。最后再说一点，启示录不是用理性的数学的角度来看的，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有的时候画家可能比科学家更容易理解启示录，因为是把那个场景画出来，那个画背后是有含义的。这就是启示录的第四章。